他们从出埃及过逾越节之后，出埃及到了20章的地方哈，也就是他们已经经过了50天。前面摩西跟法老王交手的部分就不谈了，但是这50天呢，可是不容易，是不是？好不容易来到摩西见神的那个山，就是西乃山哈。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一开始这个出埃及记是怎么样开始的？就是在约瑟把全家族带到埃及后。他可是不可一世的哈，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然后因为他的缘故，使他的家族就这样子延绵就是继续的能够延续下去，有东西吃，能够免得这个饥荒之害哈。但是呢，后来就是约瑟死了，什么伟大也死了哈，然后多么的硬币他的族人也。不再有办法了，因为已经很多人不认识约瑟，所以这一群外来的人在埃及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首领的眼光中呢，是让他们有威胁感的，因为他们好旺盛，好，都是生男丁比较多，然后看他们怎么体力跟他们那么好，所以无形中呢会怕他们，终究不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就把他们当作奴隶了。那我们晓得，奴隶的话是没有自由身的，他们没有任何的主权哈。所以，出埃及记怎么开始的呢？出埃及记是从这一群那个时候还不叫以色列人哈，那叫希伯来人子，等于是一个族群而已哈。希伯来人他们的叫苦连天，呼天唤地的，太苦了，被管辖奴隶哈，不能自主的奴隶。那种苦哈，就是明明是一个人，有自由意志，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却被辖制、管辖，成为一个奴隶。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这个奴隶在他们那个时候的眼中是什么哈？那因为这样呢，他们呢每一天都在叫苦哈。我刚才说叫苦连天，神听到了。所以神就找到了摩西，跟摩西说：“我听到了。那这50天，从过了逾越节之后，这50天刚好就来到这个，就是第3个月哈。那就来到这个西乃山，就是神吩咐摩西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这个地方，也就是神跟法老王讲的。”容我的百姓到山上来敬拜我。神把一群人从埃及那个地方带出来，然后你们在上一章提到说，他把我们把这一群人呢归属于他，属他的子民。那么从今天20章开始，你就发现，当神收纳这一群他所拯救出来的这群奴隶呢，他需要把这一群人的身份。文化心态要把他们转移成是一个国度的国民，那国王是谁呢？当然是神。好，所以本来带着这个奴隶的文化，好，他们是被管辖的。那么你们看到前面再往前面一章都看到说他们需要被管理了，现在不是管辖了，要被管理。所以有些方法啊，百夫长、千夫长要管理，但是呢，不是只有管理的方法。而且要成为一国，而是有一个国君来护庇他们，好，就是他们要成为一个国民。好，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到美国来，我们都经历过一个过程。我知道有人付上很大的代价，好，借很多的钱来到这边呢。刚开始那几年就是要赚钱。因为要去付以前欠的钱，因为能够到这里来哈，各种经验不一样啊。有的人用别的代价来换取能够到美国来，为的是什么？就是能够住在这里，取得永久居留权。永久居留权还不够啊，哈，还要怎么样？得到 国民的公民的这个身份。为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感觉这是一个保障。所以当你说我是一国的国民的时候，等于说我是有军统的，有一国之君，有一国的首领在管理我们，在呵护我们，在保护我们，然后在我们这个国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呢，给我们一些权利。那当我们有权利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责任有义务啊，这个是从奴隶到国民的跨了一大步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在他们这五十天了，我们就讲这五十天就好了啊。哎呀，这个虽然出来了，已经自由身了，可是那个奴隶的心哈，那个整个奴隶的文化心态，还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变换过来。那么谈到这个五十天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很快，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没多久，很快还没五十天哈，还没有到五旬节哈，因为我们教会一直在谈这个圣灵哈，那个讲到时候他说有，我在想说，哎，已经到了五旬节还没有哈。当耶稣他复活后，那个时候是就逾越节嘛，对，他被受死的逾越节，然后呢，到他之后升这天升天之后，到了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也就是圣灵降临，也就是教会诞生的一个节期。那么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出埃及记，当他们过了逾越节之后，第五十天就来到了西乃山，而一个国家就要诞生了。那为什么我提到今天呢？提到那个新约呢？我们要晓得哈，神做事情有他自己的计划跟蓝图。那我要今天要你们知道，国度一个国家对神的心意是非常特别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旧约是新约的雏形，旧约是新约的一个影子哈，但是影子并不代表说它就没有意义。它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旧约的时候，神拣选一个人到家族到宗族，然后呢，现在呢，一个国家要成立了，后来就被称为以色列国，好，现在就是称为以色列国。那这个国家就影射到今天新约，我们说我是天国的国民。在旧约的时候，神让摩西把他的百姓带出来，为了让他们从身为一个奴隶，然后变成一个自由身的一个国民。那么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样，把我们从那个受魔鬼撒旦管辖控制，没有盼望，只有灭亡一途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国度里面，把我们救出来，进入一个光明的国度。而我们今天呢，是什么？被称为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那国王天父的儿女。所以这个都是很有关系的啊。当你在看这个旧约的时候，跟你跟我是绝对有很紧密的关系。好，我第一点，请你大家放在心里面，你怎么样用心良苦的付很大的代价拿到美国的公民，或许有人还在等着要拿哈。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成为天国的国民，天国的子民，神这位创造的那个我们的神哈，我们可以叫他为天父，是我们的这个神国的国王国君哈。比起来的话，是不是让你觉得非常宝贝更慎重？这个宗族，希伯来宗族的第一个人亚伯拉罕，他把自己人生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说我就是怎么样，就是客旅啊。现在我在地上，不管我经过哪一个国家，记得我一开始说国家国籍里面就有权利，就有义务，就有责任。但是呢，我是一个哪一国的国民，就表示说我是被保护的，但是我也有我的责任啊。那么现在呢， 啊，我们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天国的国民，请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神对国度的计划，对国的这个心意呢，从来没有改变。而且你会发现越来越明亮，越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啊降生的时候，天使跟玛利亚说，你要生的儿子，他是怎么样？他的国度要到永远。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引以为荣哈、啊。我现在所得到的天国的子民国度的这个资格是永恒的，不再像我以前中国可以换到美国哈、啊。或许以后你觉得美国也不好待，又换到哪一国？不需要了。我们就是永恒的国度，神的国的里面的子民啊。所以让我们珍惜，让我们感恩。好，那我们来谈到。这个今天的第二十章，来到这个五十天的时候，我说一国要开始成型的时候呢，那一国就会有国法，一家有家规，一国就有国法，对不对？因为这是要管理的，而且呢，一个国有一个国的特质。我们刚才说黑暗的国度，光明的国度，那么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神是我们的。君领好、啊、是我们的一国之君，一国之王，他是做主的好、啊。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在这里开始要对这一群希伯来人说话，他早就跟摩西说话了好、啊。他跟这一群啊，对他根本都不认识他的这群希伯来人呢，他早就看中他们，就选了他们。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可他们不认识神，所以摩西才会说，我怎么跟人家说你是谁呢？好，他也不认识，或许有他们的啊宗教仪式，可他跟他是不亲的。好，我讲的不认识不是知识的认识，是关系的啊不亲。那么来到这里呢，一开始我们说希伯来人向着天在叫苦。那来到了这个一个国家要产生的时候，这个一国之君，这个一国的王开始要对这一群国民说话。我们就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从不认识，神早就认识我们。在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他就已经选召我们，他有他对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成长的，是要有一个进度的。刚才令燕的见证让我们都得到很大的激励，对不对？好、啊，他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孤儿心态了，好、啊，他是有天父可以祷告的。啊，我岔出去一下哈、啊，我上次在讲一个主题，在跟中国讲一个主题，说脱离恐惧，不要害怕啊。那我们知道有人去把这个圣经里面算这个不要害怕，跟这个有关系，不一定都是不要惧怕。或者是不要惊惶哈、啊，算一算，他们说刚好有365次讲到这个不要害怕，等于说呢，我们的天父常在跟他的儿女说不要害怕，或者是我们的国君常在跟他的子民说你不用惊慌，好，那我觉得说害怕是会有的，但是刚才令燕的见证呢，给我们一个很确定的那一位选召以色列人。立他们为国民的这一位神，这一位国君，到今天还是一样，对他的子民的照顾还是很有能力，他的膀臂没有缩短，好，而且照顾到我们的每一天，只要你愿意能够跟他连接，这个是最重要的哈。我们谈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希伯来人不认识神，到现在呢？他们等一下你会看到哈，他们要怎么样知道神要什么，都是借着摩西。然后呢，在这里呢，我选了一个啊，这一章里面的一个主题经节给你们，第二十二节哈，我在上面有哈，出埃及记第20章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一个认识神的人从不认识神， 到对神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到个地步，我们有个很重要的目标，要听见神对我们说什么话。我相信令叶这几次，我不知道几天，我刚才没有注意听哈，刚刚开始而已，他每天都听到神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你是属于我的，对不对？我们要听到，不然的话就不敢去了，是不是？我们说害怕到一个地步，我们现在这两年来哈，这个恐惧真的像乌云密布一样，啊，就是把我们整个的生活呢都打翻，都弄得团团转哈。那基本上呢，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比病毒更严重的这个毒害，就是害怕。但是你每一天都可以跟神领一句，听到神跟你说，你不要害怕，孩子，你不要害怕。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好，那么这里呢，神对着以色列人对着希伯来，我应该讲希伯来人，他们还不是国家啊，他们刚刚要成立，也还没有称为以色列国，就是希伯来人这个宗族，这群人很好几百万，对不对？两三百万的人哈，快三百万哈。然后他们呢，在神的面前，神开始要颁布这个国的。这一个国的，就是以后以色列国的他们的宪法、章法。好，那么神的这个章法呢，有三种，一种叫做诫命。今天我们要看到主要是诫命，诫命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精神。什么叫基本精神？它没有很细的细节，但是它在告诉你，我们这个国家，当我们是我说我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的时候，我会有一种这个国家的文化，我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心态，我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一种表象，好，就好像我是谁的家的，那么那个家有那个家的一个风气一样，好，一个精神一样。那么这个诫命本身是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成立，然后神定下这十条诫命呢，它有它的基本精神。之后你会看到有所谓的典章还有律例，好，那要等到这个之后那一章就开始，你发现有典章有律例，就是有的把它每一条诫命加以延伸研发，然后说明它的细节。好，那我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第二个经节哈，等一下麻烦再帮我回到这个，我要讲到说神的这个他的典章律例跟一般世界上的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法典哈，就是那个法律法法典的话，是汉谟拉比法典。我想我们念历史都念过哈，就是有一本最早的，主前大概1700到1800年之间的时候被发现的，就是它已经有了一本法典。那我们等一下稍微做一点比较，我有做一点调查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先进入我们的里面的内容哈，请你打开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等一下，我找一下我的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哈。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属于我们的了，属于我的了啊。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现在你不再是奴隶了，现在呢，你们要进入一个国度，然后我是你们的神。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讲义哈，就是第一点，我的主题是说话的神，然后第一点就是神开始要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那你怎么跟我连接这个关系。当我们被引进，或者是我想加入这个国籍的时候，你一定会要去誓约，就是我的心忠诚于这个国家，而且我必须要了解我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哪一些我要守的法律，有哪一些我要尽的义务，对不对？我们需要真的就是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国民。所以现在呢，神说呢，好，我对你们说话咯，记得哦，你们不再是奴隶了哈。 那么现在呢，就是所谓的诫命。那么我说过，这十条诫命十句话，就是以后这个神的国，神所立的国，神做国君所统领的国的一个基本精神。或许用讲说是我们的一个立法的一个哲学啊，立法的原则，或者说像这样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啊，这个祷告呢，它也是一个精神，祷告的原则跟精神哈。好，这个是诫命，十条诫命我们都很熟。耶稣一直在强调，我不是要废掉，因为我们在谈说神爱我们，神有恩典哈。然后呢，一个国的国民不可能没有法的，不可能没有章法的。我们要记得，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既然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有我们的精神，而且我们有我们的章法。好，那耶稣来到新约的时候，就在这个马太第五到第七章里面呢，再一次从这个十诫里面把它延伸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到世上来了，然后把它解释神的对于这个国的国民有什么样的章法。那我们今天先解释这个基本精神哈。好，我们看到第三节，这是第一句话啊，神讲的第一句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哈，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啊。那么诫命的时候呢，是一个章法，等于说呢，你可以看到这十条里面哈，有两个应当怎么样，那个有八个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人有了罪性，有了罪性的时候，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所以在神的面前，当一个天国的国民的时候，我们该做的要去做，不该做的也不能做，可以这样讲哈。好，那除了我以外，除了神以外，除了他以外，你或者是我不可以有别的神。等于说神在向这一群希伯来人，将要成为以色列国的这群人说，你只能敬拜一位独一的神，没有别的。那往下面看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等于是在，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了，好，或许他你可以说他是开宗明义，整个一个开宗明义就放下来了，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意思是说，那我既然是你们的神，我既然是你们的君，那么接下来你们都要在我的心意下面来过你们的生活。好，往下面这个是另外一句，可是呢，事实上也是在研发发展前面那个基本的一个，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神是独一的神。再接下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好，我们等一下再往下面那节再接下去。我们先讲这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哈。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人自己去塑造的，叫做偶像；另外一个是他有一个有形的形象。我们知道异教，这一般的宗教，所谓的不是基督徒的信仰以外的这些世上的宗教的话，都是人自己创出来的，然后呢一定会有他的偶像。其实佛教本身是没有偶像的，他们是在追求一种境界，可是呢只要到人的手上来，都会变成有形象的，到后来就有菩萨啦，这些形象了。好，那么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独一的，没有别的。再来，不要把神拉下来跟被造的这个层次一样。当我们说神的时候， 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那你怎么可能去拜一个，敬拜一个由你手中或者由你心中塑造出来的形象呢？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注意到，或许我们不会去雕刻一个什么形象啊，不是形象，不会雕刻偶像，不会有一个什么好、啊、像有的拜日头，有的拜什么，有的拜啊英雄那些哈、啊，可能没有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偶像不是外在看得到的，是我们里面所留下来的，所抓住的一种形象。像我在讲哈，偶像一方面是它是不是创造者，是在被创造下面的一种形象。好，那么这个形象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在追的、追梦的，或者我们在崇拜的，或者我们心目中很想要有的。那么这个呢，会在三个范围里面，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那么一个就是权力，啊，就是很有能力，很有权力，啊，一个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啊所谓的骄傲吧，应该讲骄傲吧，啊，一个是利，一个是名，一个是权力，啊，因为这三个就是魔鬼撒旦试探耶稣，而且现在所有我们啊，只要落入魔鬼的手中，被控制的三个领域，那么这三个领域呢，就会成为人的一个想要追寻的、想要崇拜的一个形象。所以等于说呢，当神说你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的时候，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任何一种你心目中的形象成为你最爱，或者成为你好像一直要很渴慕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如果有世上的关于欲望方面、名方面、利方面你没有的话，不要去追它，你有神就够了。但是问题是，偏偏我们很容易就想要去敬拜那些东西，那种表现出来的，好，或者是那种啊，像以前那些异教的一些偶像，他们拜的偶像哈，其实就这三个领域，有的是关于这个色欲的哈，有的专门就是有这种男神女神，然后有那种色欲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哈，然后也有那个很有能力的英雄，好，那也是一个对不对？好，然后就是很有名的，啊，当你在。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有没有在看电视哈，或者是你有没有在看一些啊，这个现在不一定有电，不一定看电视，就看很多一些影片哈。你们会不会受到影响？好像看到某一个人，哎呀，那个唱歌的样子，或者是哪一个人讲话的那个能力哈，或者是哪一个牧师，哇，他很有才气的，会不会那些形象就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就希望说，我希望我能够像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往下看，你就知道哈，神很注重，当他立下这个他的这个国家的，他的自己这个啊神国自己的一个精神的时候，事实上，神所在注重的是每一个不同的人的一个自主，还有他的价值。我们不用追随哪一个人的样子，我们的人生不需要拷贝哪一个人，不需要跟人家比，可是偏偏我们就是会追这些，然后几乎就是敬拜这些。神知道人的本性，所以他说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也不可做什么体形象，你看得见的，天上的、地下的，啊，各种的，啊，甚至你做的形象，你说啊，我好欣赏哦。到个地步，你不能没有他的时候，你就是等于是跪拜那些像了。魔鬼不就这样跟耶稣讲吗？你拜我，你拜我，我就给你什么。神说你们要小心，啊，这个都不可以，这个是天国的法则。啊， 这里谈到神的特性，神一方面也介绍他自己哈，他说呢，我是一个祭邪的神，这个祭邪是嫉妒的意思，因为你到了十九章，你就发现神是跟以色列这个族群立约的哈，这个立约就好像个婚约一样，只有你，只有我，不能有第三者，所以他说我是一个祭邪的，我们的关系就像这个婚姻的关系。彼此是那么的靠近，而且呢，我们是永世不分的。这神跟人立这个约耶，好，你属于我的，好，然后我是祭邪的，就像夫妻关系一样，不可以有第三者的。他说，如果你们没有爱我，好，通常在以前他们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语言哈，就是像我们讲说，耶稣说你要爱我过于什么？事实上。原文是说，你如果没有恨你的父母，没有恨呢，就这个爱跟恨的那个啊，我就不解释这个字了哈，因为我也没有很清楚，我只知道有这个那个，他用恨这个字等于说，如果你没有爱我，这样讲好了哈，那如果你没有忠诚的爱我，只有爱我一个，只有敬拜我一个的话，我必追讨他的，追讨他的罪，自负己死，直到三四代。好，请我们对于这句话，不要一种迷信的看法哈，好像说哎呀，我现在有什么问题？大概我的三四代以前的祖宗有什么样的罪哈？没有，圣经没有这个意思。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拜了偶像，如果你敬拜这些名啊、地啊，或者不管什么形象，好，如果你是那一个就是拜偶像的人，那么你的影响力哈，会到三四代，你去注意看那个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哈，他们两个那当他分成南北国的时候，啊，好的王坏的王哈，你去看哈，那个坏的王有时候会连下去四代，啊，好的呢反而不超过，好，不超过几代，啊，所以那意思是说呢。你如果没有爱我的话，没有专心拜我的话，这种落入魔鬼撒旦的辖制的这样的问题呢，那就是罪嘛，对不对？好，那你会被追讨到三四代，这个是神提醒我们的。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你看哈，恨我跟爱，爱跟恨是同样的一个内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或许有人说：“哎呀，神怎么这样子让三四代来，好像来牵连到下面呢？不是人，神让他们牵连，是会被影响啊。”然后下面这告诉我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必向他们发慈爱到几代？千代。”哇，神的爱是这样子的哈，神的爱就是。永远长存的这个千代，你已经算不清楚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十诫的前面四诫是在提到这个国君哈，神，我们的神跟他的百姓的关系。好，接下来对于神的名要小心，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那我就把它解释的比较具体，跟我们今天有关系一点。啊，当然旧约的时候，对于妄称他们有他的解释。啊，比如说啊，用他的名来起誓啦，因为起誓发誓是要对那个比我大的，啊，就说啊，就是要这样啊。那个时候有提到说不可以指着神来发誓，啊，就好像。我让你做我的，好像我变成在命令你一样。那么在这里，我要今天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系的哈，不要妄称。妄的话可以讲说虚妄，好，刚才我们讲说愚妄有没有虚妄？那来到耶稣讲到这个第马太5到7章哈，我曾经讲的那个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山上宝训哈。这个的时候呢，事实上，耶稣在强调一件事情：不要假装，不要有口无心， 妄称，用你的口哈，你口这样表达，哎呀神啊，我都给你，哎呀神啊，我怎么样哈，他不要我们讲过于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就是要诚心。他说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不要把神的名当作，把它当作一个名字来让你来，好不就好像当我在提到我是神的谁的时候啊，我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请我们很虚心的、很谦卑的来表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去夸张，啊，不要讲我们没有的，不要像那个时候啊那个以色列人怎么样，那个嘴巴敬拜他，心里却远离他。好，神是不可侮慢的，我们是不能亵渎神的灵的。所以神最介意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诚实跟心灵。好，所以这个不要妄称，这意思什么意思呢？神是让我们敬畏的，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随随便便。好，只有一个。而且他呢，不要把神的这个神的这个尊贵哈，把它降低到，把它拉低到，就跟我们平常这些形象啊，这些我们的被造的啊，他是创造者。然后的话，小心，当我们很引以为荣，说我是神的子民，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请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常常有一个谦卑的心，说我真的是要。跟我所蒙的这个照要相称。好，再一个关于神的，我今天可能会吵过哈，那没关系，我可以中断没关系。好，接下来对神方面第四句话，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么他下面有解释，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卑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这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好，到这里就是关于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基本章法跟原则。好，谈到这个安息日，神所立定的原则，律例也好，或者是诫命也好，都是他从一开始所奠定到以后永恒是不会变的。所以这里他就提到说，当初神造天的时候已经快四千年了哈。当时候神造天造地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自己给我们立了一个典范，就是第一天到第二天造好了，好好的做工，到了第七天呢怎么样，休息了，神不需要休息。可是他为我们的这个被创造的这个创造物也好，或创造的人也好，立下了一个典范。人不是马，不是牛，即使马跟牛，神都有给他们休息的啊，这个定律你知道吗？他律例你知道吗？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哈，真的是牛马不如。为了追一个什么啊东西拼啊，那个刚才那个你也讲到哈，如果我们赚得的全世界，你要的是全世界，丧失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其实神在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很宝贝很尊贵的，你们工作是应该的，可是你们需要休息，但是这个休息的时候是表示一个什么更深层的意义。因为到了新约，只要旧约有的，新约一定会有。到了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安息，什么意思？我们的心里面是平安，心里面是安定的。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之后，我们跟人的关系和谐之后所享受的安息。但是这种安息呢，需要从一个有形的规律来引导我们，在那个时候的这一群希伯来人刚刚从这个奴隶的文化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好，以前巴不得他们晚上都不要睡觉去做工，对不对？现在呢，神说你们要休息，我要你们休息，因为你们是很宝贝的。所以这个安息日，你可以从还没有立这个诫命之前，以前讲到马纳，对不对？捡马纳，他也讲啊，安息日不要去啊捡马纳，这个第六天就把它卷起来。好，那或许你有一个疑问说，那现在我们去敬拜神，我们守的圣日不是第七日，而是七日的头一日，是主复活的日子。好，因为来到新约的时候，不是不要守，而是说怎么样，我们用心，我们把那个基本原则要守住。但是在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些条例里面呢，我讲过，这是基本精神，这个是不管是那个时候这个两千多年前应该是三千多年前的这个章法，到今天这个基本精神是没有变的。我们要有一天把它归为圣，定为圣日，而且说要归耶和华为圣。那当我们知道这是这个十条里面的其中的一条，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就等于说呢，当你这样做呢，你就会得福气，你该做你就会得福气啊。那如果你不做，就是你的损失。所以我们七天里面有一天要纪念到神给我们的恩，给我们的爱，神对他子民的所做的功。好，他是创造天地的，他是我天上的阿爸父神，他是那让他的儿子为我死的，好，这一位神，他是我的神。所以如果你总括来看的话，这个部分就是谈到神是独一性的，没有别的，不能有别的。包括我们常常中国人在纪念的所谓的祖先，祭祖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些长上和长辈，但他们已经不在人间的啊，这个都不能成为我们跪拜的这个对象啊。不是神不要我们去尊敬我们的祖先，而是我们跟人的关系，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纪念我们祖先的方式跟神是绝对不可以一样的。就神只有一位，你要敬拜他的时候的方法也只有一个，专一的心。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关于这个诫命也好，或者是规范也好，它的消极面就是说让你要去做你该做的。那它有一个积极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当你去做的时候，你才会得到福气。你神就说要你得到福气。所以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正确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神叫我做什么，叫我不要做什么，你都可以感受到神真的是爱我。就像父母亲对孩子一样，你不可以去碰火炉，那个也是爱，可是它就是一个规定。往下的话你就看到谈到人跟人的关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十条诫命的这个神国的基本精神呢，第一个就是对你的神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有一个绝对的敬拜，专心的敬拜。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拜的是这样的一个神吗？好，今天我要给你这个问题，我在想我可能不要再讲下去了，好，我就把这后面就留给看谁接下去了。好，那到这里就是说呢，神自己说我是这样的神，我守约施慈爱，然后我所给你的这些命定呢，这些原则呢，都是因为我爱你。好，那我现在跟你提一下这个我的主题经节的第二句哈，因为我有准备的时候我就跟你们提了一下，回到我们的第一章的第二句话，那个是在生命记里面的哈，生命记第四章 七跟八节，我把它念一次哈。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呢？只有我们的天国神国，对不对？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国？接下来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公义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哇，这个是摩西的一个总对于神律法的总结哈。有哪一个大国呢？有哪一个国像这样，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国君，这样的神成为我们的统领呢，帮我们负所有的责任呢？有哪一个国的章法像这样子？没有的。那我跟你比较一下哈，刚才我说过汉谟拉比法典哈，我查了一些资料，这是最早的法典哈，比较成型，比较到后来是被参考的哈。那你会发现呢，我们最近在讲这个美国这些就是这一两年哈，就是在这个美国的那个翻天覆地的这些问题哈，事实上基本上就是有一群人要推翻美国的建国精神，叫做取消文化。那美国的建国精神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美国的国父的那些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完全是从圣经神的这个诫命所发展出来的，告诉我们人人都应该有价值，人人都有一个自由身，而且呢人人都应该彼此相爱跟相助。好，那么现在我帮你比较一下哈，我没有给你们资料，我就想说给你们听一下就好。对于这个刚才讲到的第一到第四条呢，没有哪一个国可以立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他们的国君不是神，只有天国神国的国君才是神，只有我们的国君才是神永恒的国度，所以前面那四条是没有的。那么后来呢，很相似的，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有一个条谈到是你的心里面的恋慕问题，那个也是没有的，就只有这个几个。那我给你比较一下哈，汉谟拉比的这个时候的法律呢，那个他们的章法呢，把奴隶还有妇女看成财产，等于说他们没有自由主权。摩西的律法把奴隶和妇女当人看待，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哈，看我这里有没有取出来，好像我没有取到这一条哈。就等于说呢，当你有没有安息日的时候，有没有？前面就讲了，包括牲畜，包括仆婢都不可以去做工。那这个不就是吗？好，这就最明显的了。当那个时候的那个教会呢，也有为奴的，也有自主的，都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样敬拜一位神，只要在神之下的，他们是平等的，这个才叫做平等。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当主人，每一个人都要当男人，每个人都要女人叫平等，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价值是一样的，神从来不偏待人。好，那么像我举一个例子哈，你们注意听哈，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呢，他们说商人如果借钱给别人啊，那时候当然不是钱啦，像谷物借给人哈，那么就要收取 33% 又1/3的利息啊，这个是很细节的哈，33% 又1/3的利息哈。那如果这个借给他们钱，或者是他刚才是谷类哈，钱跟银的话，就可收取20%的利息。等于说我有的人我借给你的话，那我有权利收刮你，我有权利去欺诈你。那么摩西律法怎么讲？像我们讲的是诫命啊，后面还会告诉你一些典章律例，律例就是在解释在细节哈。那么在摩西律法里面，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放那个高利贷的那个哈，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比如说好，那你 我借你个，那你有一些给我，好像当给我，就是我留着你啊，就是好、啊，你要还我这样哈、啊，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为什么？他已经很穷了，你还把他的衣服拿来当头，他穿什么呢？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是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这个在法律里面哦。好、啊，好、啊，我再讲一条好了哈、啊，再讲一条，你看哈、啊，好，这一条来，如果有人殴打怀孕的自由妇女，自由妇女就说等她不是奴隶，奴隶的话就没人管了啊，你死就死了哈、啊，自由妇女使她流产或死亡，那么就要杀死凶犯的女儿抵罪。杀死凶犯的女儿抵罪，如果承担建造的人所建房子不坚固，那么房屋倾覆而砸死了屋主的话，承造的人要处死，如果砸死了屋主的子女，承造者的子女就要处死。好啊，基本上他们这个这个汉谟拉比的法典里面有一个精神，就是说呢会被连累，就像我们中国以前有没有，就是你一个人犯罪呢，那就抄你的家，好，而且到好几个亲戚范围都那个叫什么，就是会抄家，然后会株连到
株连九族，
哦，株连九族，对，就是类似这样，就是一般人的一种对于犯罪犯法的一个法律的观念。那么摩西律法怎么讲这个杀你如果有你打死人的话，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意思是说呢，谁犯罪谁承担，不要去把他连累到其他的人。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个人他这样的问题，就不要去想说，哎呀，他的那些家人都是不好的，不能这样想的哈。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就是说你自己做的他自己担当，但是不要把他牵连到别人。好，这个我就举这两个例子哈，所以。怪不得摩西说，还有哪一个国像我们这样子的，有这样的一位神跟我们相近，不但听见我们跟他的这个声音，听见我们的叫苦啊，就听见我们的呼唤，而且还对我们说话，跟我们相近，而且呢，怎么样，所立下的给我们的典章律法啊，是有恩慈，是有怜悯的。他是守约，他只要立了约就是永远的。所以让我们以自己是天国的国民为荣，而且呢，让我们来尊重尊荣我们这个身份，活出天国国民的这种素养，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听到神的话，让我们的这一位拣选我们造我们的父亲，还有是我们的统领的这一位神国的这一位神呢，让他能够因为我们而得到荣耀。好，我就先讲到这里了哈，对不起，我后面我就交给别人了，好吗？好，因为再下来就不是我了哈。好。